大家主日平安，这是耶稣复活纪念他复活的日子哈，是一个可以兴奋，然后呢，是我们永远可以抓着的一个确据，因为他活着，所以我们可以活。有一个农夫呢，他自己本身开了一个农场，然后也养了一些家禽，鸡啊鸭啊那些哈。有一天他在就是耕作的时候呢，突然间在一个这个树丛的下面看到一个蛋，这个蛋看起来又不像鸡蛋，可是又不像鸟蛋，他就有点没有看过这个蛋，因为他本身也是很有经验的哈，对这些家禽的这个蛋哈，捡起来看一看，很特别，他就带回去。刚好呢，他有一只母鸡正要孵蛋，他就很好奇说到底这是什么蛋，他就把它放到那个母鸡孵的蛋里面去让它孵。诶，出来了。有一天这一只不知道什么出来了。长得跟鸡有些像，跟鸟也有些像，可是那个小啊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好，因为他也不是那个可以去查资料的那种人哈，所以他就很好奇，好好的养他，好好的看他。他很活泼，也跟着小鸡呢玩在一起，吃在一起。当这个鸡在慢慢在长大的时候，他发现这一只呢，很特别的这一只呢，它长的那个速度不一样，特别是它的翅膀啊不一样。他就这样观察，每天观察。有一天，这一只不知道什么的这一只哈，它在地上啄东西，跟着小鸡玩的时候，突然间看到天上有一只很大的鹰，很高，他就一面走一面追，一面追。就在这个看着那个大鹰的时候呢，很自然，他的这个翅膀呢，他无意识的就这样子慢慢就举起来，然后在无意识，他看着那个鹰越飞越远，他就想说：“哎呦，我看不到了。”所以他有个办法，怎么样？只好怎么样？跟着飞才看得到，所以他就把这个翅膀一脚一蹬，翅膀一跃，飞上去了。这个农夫看到傻眼，说：“啊，我的他是什么的，我还不知道，就跑掉了。”好，就此去呢，他就等着会不会回来吃饭，会不会再回来，这是他的家啊。可是这一只飞上去的，这只事实上是鹰哈，他知道他不会再回来了。虽然那里有很丰富的食物，虽然那里有他的一些一起长大的玩伴，虽然那里有一个很安逸很安全的，还有一个母鸡在那里，他知道这个不是他久居之处。他知道如果停在这里，他就失去了他整个这个鹰的生命的意义。他生来不是要人家养他的，是要他自己去抓食的。他的爪子，他的这个嘴尖，他的眼睛，他的各种鹰的特性，我们以前讲过哈。他的眼睛，他能够知道怎么飞南北，这是鸡不具有的。这一些他就没有办法应用了。所以他一飞上去呢，他知道我的家不在地上。我们人的一生，等一下我再回来，我要跑到先越过，你帮我弄吗？好吧，麻烦帮我一下哈。到第三章再过去。好，先到这里哈，我们再回去哈。好，我们知道我们人呢，一生出来，从妈妈的肚子一生出来，进到爸爸妈妈的家，事实上我们一直就在搬家。有没有哪个婴儿说我不想出去？其实婴儿都不想出去，你知道吗？那是为什么一出来他就怎么样？哇，就哭了。为什么？太可怕了，有光线，然后呢，本来在里面窝着很安逸的，非常舒服的，他根本都不用动手脚就可以有东西吃，一出来呢，整个就让他很惊吓。所以为什么婴儿很容易受惊？因为他们呢，对于这个陌生的世界非常的不但不认识，而且呢不确定。当婴儿搬到这个爸爸妈妈的家之后， 慢慢习惯了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爸爸妈妈的家就停在那里吗？也不是。女的呢要从娘家搬到婆家，男的呢要从这个爸爸妈妈的家搬到自己所成立的家，自己所成家立业的家。之后呢，其实我们都一直在搬，最后年纪大了搬到哪里？养老院，敬老院是吧？还是你养老的地方？怪不得我们的房子从大一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们需要的不多了。而且呢，我们也不希望能够用那么多心思去清扫这个整理这个房子啊。当然我要讲的家不是只有房子。最后今天我们讲人生的旅程，这个人生这一辈子现在的人生的旅程，最后一站还是要搬的哈。但是呢，最后一站，地上的这一站在哪里？一个木头盒子里，永眠，你的身体就停下来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还是搬，搬到哪里？搬到永恒里面，因为人是有永恒的灵，或是永远的回到我们的父家。当我们在讲家的时候，事实上就在讲我们的根源。我从哪里来，我回到哪里去，那是我们的根源。我记得我爸爸70几岁，他很少上医院。那一次最后离世之前，他上了医院，我很少听过他这样叫的哈。他很痛苦的时候，他叫了一声阿娘。他为什么不叫我妈妈，不叫我太太，为什么不叫我他女儿？他平常跟我很好，他叫阿娘，台语阿娘，以前的人哈，叫那个阿娘，什么意思？他从那里来的。我们这个根源的这个生命的根源是跟我们斩不断的，不管说有没有这个房子，不管你住的是第几个房子了。当我们进入这个盒子之后，我说过我们就最后一次搬了，搬到哪里？搬到永恒里面去，而这个永恒才是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根源。如果我没有回到那个根源的家，父亲的家，我们就会有一个结局，永远的跟我们的父家，跟我们的父亲永远的分离。父亲有的你没有，刚好偏偏是跟父亲相反的。父亲有爱，你跟他分离的地方没有爱；父亲有光，你跟他分离的地方没有光。在父亲那里有公义，有圣洁，你跟他分离的地方刚好相反，非常的污秽，都是一群这样子的。那是个永远的家，那个才叫家。我认为这个才叫家。如果我们这样搬来搬去，那个都是家的话，我们不会那么容易搬的。真正的家是我的心里的一个根源。那一只小鹰，他知道我的这个一辈子不是图这个安逸，有东西吃，他有一个要去发挥，要去寻求的一个他的前景，他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当我们这样子一直搬一直搬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两个很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是我们的认知，一个是我们的存心。怎么样让你在这个搬家的过程当中，你拿得起放得下，可以勇敢的向前走，而且呢，总是不管经过哪一些风景好的，或经过哪一些难处，要上山要下海，高山低谷，你都知道这不是我的家。帮我回到刚才那两个经节，第二个。好，我们来看这两个经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人，这里的死是指那个最后那个 棺材里面啊，坟墓那个地方，是存着信心离开这个世上的日子，是这个世界。好，但是他眼睛看得到，看得到那个他会去的地方是哪里。有的人说，让我看见我就会信，神啊，让我看见天堂，让我看见地狱，我就会信，是吗？不一定。神知道怎么样对我们最好，而且他知道什么样才做真正的我们愿意进入他自己的家。他要我们的心。这里说呢，我们要承认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要承认，就是我自己要认定我是一个旅客。当然我们要去旅行的时候，我们都有经验，我们会预备行程，我们会计划去哪里，我们会带一些东西啊。然后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是旅客的时候，你是一个客旅的时候，你到的不管多好几星级的酒店的时候，你都知道我只是住几天而已，那个认定我是一个客旅。再往下面那个，我们再把这一节一起念来。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纯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刚才是说你要认定，你要认定你自己的身份。这个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客旅，我们一直在搬，我们一直在往下一站走。接下来你的存心，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如果你承认你的生命是有根源的，是从父来的，是从天父来的，那么这个天父也会对我们的人生做一个审判。所以我们要存一种心，这个心就是心里面有神的心，来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认定你是一个客旅，存心知道我该怎么过我这个搬家的日子，该怎么过我这个旅行的日子。我怎么移不动了呢？弄错，对不起哈。可不可以麻烦帮我跟我配合一下哈？好，刚才我们说过，我们是一个进入这个世界，然后要搬到这个永恒的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生命的旅程。每一个人都一样，没有一个人说我就留在这里了，没有，你最后一定要落入搬到那个盒子里面去的。好，所以刚才我们说过，你的认定还有你的存心很重要。首先第一个，你的存心是什么呢？我不打算，这个打算就是你的心里面的计划，我不打算常住，所以我不会介意，或者是我不会固执的想要只留在某一个环境或某一种形态，因为我是客旅。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祭司，耶稣说有一个财主哈，他把他称作无知的财主。到底这个财主年纪有多大？我估计从他的这个描述里面呢，应该是一个至少是一个中年啊，就是一个壮年中年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己呢有很大的成就，有很多的财产，所以叫做财主嘛哈。就有一天呢，他就给自己一个结论说，看着他所拥有的，他说呢，哎呀，我现在有那么多，可以足够我度许多年，我告诉我自己说，灵魂啊，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圣经特别用无知来形容这个人，他的认知是怎么样？认知是说，我度许多年， 他的认知没有认识到人的生命不是只有许多年，而是一个永恒。他只为自己的许多年预备。第二个，他说我安逸了。为什么可以安逸？因为我拥有的够了。他觉得说安逸是他生命的意义，我稳定下来，有吃有喝，我们要感恩没有错。可是他认为这样子他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人生。第三个错误的认知，他说吃吃喝喝快乐。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到一个地步不能吃不能喝吗？有没有？有时候我们的人生里面，神让我们经历一些反健康的，比如反我们平常的能力，不能呼吸困难，不能吃不能喝，吃不下喝不下，不一定是生病哦，有时候情绪抑郁都会。他以为他可以一辈子都能吃能喝，不一定。所以他以为能吃能喝就可以快乐，这是第三个错误的认知。然后神很爱他，虽然是用一个责备的口气，可是至少还给他机会，在他还没有进入永恒的那个两个极端之前，神说：无知的人啊，今天要你的灵魂，这些归给谁呢？他的无知在于他打算常住，他以为有这一些就是我人生的一切，我只要度许多年就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的人生不是只有许多年，不是只有我从几岁几年到几年，不是只有这样子。我的人生是从进入某某年，然后呢到没有办法讲的永恒里面，不是用年来讲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打算的问题。我不打算常住，我不打算就这样子，我这样子就好，满足于现状。因为你的人生不是只有这样，即使只有这样，你会像那只鹰一样怎么样？不满足于只有在地上跟那些小鸡吃东西。小鸡的结果是怎么样？是要杀来吃的，对不对？它长大杀来吃的。鹰不是，生命的结果跟意义不一样。第二个，当我们认定我们是客旅，当我们有一个存心的时候，我们不在意这个搬动，任何的变动，我们不会给我们一个好像地震一样，哎呀完了，把我震倒了，不会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记事，就是关于亚伯拉罕跟罗德。这两个呢，伯侄呢非常好哈，两个合作的非常好。这个侄子也很愿意跟着这个亚伯拉罕走。到了个地步呢，很蒙神的祝福，就是这个家产啊，这些这些羊啊，还有他的仆人很多哈，越他们是游牧的哈，越走越多，越养越多。结果呢？可能这个两个主人很好，可是下面的仆人起纷争，我先有的这个让我的羊先吃，或者说你的羊怎么样，我的羊怎么样，起纷争。就是亚伯拉罕看到了，亚伯拉罕有一个很远的一个眼光，他总是看到远处的，所以呢圣经说他从远处望见，他看到这个会发生问题，他看到他跟他侄子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他说这样好了，我们分开，免得呢起纷争。照理讲他是长辈，罗德是下辈，他可以说来罗德我帮你，我跟你分哈，你听我的。我想如果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也不会说话，对不对？因为长辈嘛，好，是他带他出来的。结果亚伯拉罕说：“罗德，你先选，反正我们两个现在就是分家了，要在一起了，好，免得起一些以后的纷争不好。长痛呢不如短痛。”罗德当然选上最好的，看上去最好的那个大平原。亚伯拉罕说：“好，那我就选山上。”亚伯拉罕的心不在意搬动。 没关系，该搬就搬，该动就动，这个客里的心态。好，搬了。这个罗德呢，真的是在这个啊平原过很好的日子，因为那里的话，你知道平地跟山地，这个总是比较没有那么辛苦。问题是，他所在的地方越来越邪恶。这个恶贯满盈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哈，神不能容许的不是我们的软弱，不是我们在他面前的觉得我们的自卑，最不能容许的就是人的骄傲还有罪，根本就是不能说不能，就是不容许。所以当这个每一次罪贯满盈的时候，像那个挪亚时代为什么用水来灭也是一样，神不能让这个罪继续猖狂。现在我们就在等神的愤怒的杯满了。你看世界上现在到处的这个邪恶的行为，不公义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对不对？因为神已经在预备着。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的那个愤怒的碗啊，倒下来的时候就是结束了。在这个我们的圣经历史上，这是一个神的那个愤怒的杯满的时候，他就叫天使说去帮我把那个地方全部都用烧掉了，用硫磺烧了。可是呢，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人是有一个家庭，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他圣经上仍然称他是义人。所以记得哈，我们是义人，是被神称作义人。以神的眼光不是看我们可爱，是看着我们愿意走他的路。罗德是认识神的，神不会在审判之前，他一定会拯救，他不会让他的儿女落在这种灾祸里面。你放心，我讲的灾祸是一种永恒的灾祸哈，不灾难哈，不是这种世上会有的一些波动或者是难处。这个时候呢，天使先来找罗德说，你要跑到哪里去啊？因为这里神要烧了。这个罗德呢要搬家了，好不容易搬到一个大平原，好舒服，要搬家了。因为他没有心里没有打算搬家的，想到啊，这个就是我的啊，我以后就成家立业就在这里的，我以后的后代就在这里的。可是没有想到需要搬家，他心里是有神的，所以他知道神的话不能不听，可是不是很情愿听，百般的想尽办法，能搬得近一点越好，离自己家即使家被烧掉还看到我自己以前的家也好。就跟天使商量，不管怎么样罗德搬了。搬的时候带着他的妻子，这个妻子呢也很不情愿的，很舍不得的跟着这个先生走，因为先生要走了嘛。虽然他们脚走了，可这个妻子的心怎么样？不想搬，即使说非要走不可，他想着我再看一眼吧。这一看，圣经说他成为一根岩柱，到目前考古学家已经找到那个岩柱，就是整个人变成一根岩巴岩柱。一个认定自己是客旅的人，一个心里存着说我不会永远住在这里的人，我不能只有安于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人，他怎么样？在需要搬动的时候，有变迁的时候，我们就搬了，因为这里不是我们久留之地。第三个，一个认定自己是客旅，然后呢，他有一种存心，心里面预备着这样的人呢，他不会刻意囤积。我们都有囤积东西的经验，如果说你不囤积东西，那你一定有存钱的经验，对不对？我相信每一个都有存钱的经验。那我们现在讲囤积，不管东西或钱也好，我问你三个问题，你不用回答我，你从心里面回答你自己。第一个，你所囤积的是不是越来越多？越多的时候，你是不是越难丢掉？我有这种经验，有时候理由是很好的，我们家囤很多袋子，牧师有时候很懊恼，那个纸袋，为什么我囤纸袋呢？因为纸袋去买很花钱， 那个要寄的纸袋，我常常有一些杂志什么寄给我，就把它留起来，整箱舍不得丢，大概一箱一年里面用个三四个吧，有时候不合适还是要去买啊，然后就有养这个习惯，就不想丢，就囤在那里。好，第一个，当你越存越多的时候，你会越难丢，对不对？你不用回答我，你自己想想哈，越难丢。第二个，当你囤积东西的时候，不是都会用它，你想是事实哈。第三个，当你囤积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那个东西本身呢，当你再拿的时候，很多灰尘，会因为你不动它嘛，它不是活用的，它是囤在那里，很多灰尘会惹来一些脏的东西，有时候蟑螂也会躲在下面，你都不知道，因为你不动它，你只是想囤着它。那我们来讲钱好了，我们用这三个问题哈。第一个，当你存的时候，存的越多，你是不是越不想用那些钱？你不用回答我啊，我本身不是有钱的人，也没有能力存钱，可是我看过那些很有钱会存钱的人，那真的专业，什么都能存，各种方向都能存。我是不应该，我要学习这个方面的话，我会存袋子，可是我没有钱可以存啊。但是我看到很多很有钱的人，越存怎么样，越不想用。第一个，第二个，你所存的都用得到吗？第三个，当你把这些钱存久了之后，你的心就在那里了。我们说会沾染一些不好的，或者是底下面有虫子啦，有甚至有一些住书的虫啊，都会有啊。你不用的时候，那么这个钱囤久了之后，你的心里无形中，因为你心在那里嘛，无形中呢就会有一些肮脏的地方。这些东西不会带给你干净的感觉，而是一些里面因为它而引起的一些贪也好，或者是苛也好，什么都想到钱，人就不重要了。所以一个客旅，他一个存心就是我不刻意囤积，我不是说不存东西，我们要存。有时候Hurricane 要来了，台风要来，我们存水，这个是应该存的，这个要有忧患意识，有那危机意识是对的。但是我讲的是刻意囤积，刚才我讲的你不用的，你存了你不想丢的，还有囤了会占你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会让你呢，你的心里面就没有别，就不能放别的啦。当你的心里面囤很多钱的时候，你的存款了哈，但是呢存款囤钱没关系，银行不怕你囤太多钱，银行有地方可以让你放钱，是你的心的问题。你的心怎么样，很大的空间就在放那个钱，因为当我们看到钱的时候，我们是无底洞，满足不了的。然后你这个心越多都在钱上面，就越少的地方是在用钱的上面，是在分享的上面，是在爱人的上面，这一定的。我们认定我们自己是一个客旅，我们是要搬的，我不是永远这样子的，所以我不会刻意去囤积。一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当我不囤积，当我不会去这样子用心在那一些我或许用不上的，有一天变成没有的，那你就过着一种不忧虑的生活，很轻松。我们的担子很轻松，今天过了，今天够了，感谢主。我们知道那个旧约的时候，神用玛纳来喂养以色列人，神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带领他百姓的这个过程，都非常的有深刻的意义。神给他们每一天一天的玛纳，一天减，除了星期天以外，其他每一天吃完不留，新鲜的。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说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是一个客旅的心。我今天够了，我就很满足，我今天够了，我不为明天忧虑， 这个不是只有吃的用的，包括我们心里面的各种层面，我们对于那个碰到的事情，各种环境，不要想去囤积我们的安全感，囤积我们的以后，就好像未雨绸缪，然后要那个，因为到后来，就像所罗门说的，所罗门最多的了，枉然虚空。一个客旅，他不会停止前进，他是有标杆的。他的标杆不在于搬到这里或搬到那里。如果我们在世上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跟着工作走了，对不对？很多在美国的地方怎么样？工作一离开你就搬，很少说你帮我守住这个家，我去上班一个礼拜回来，也有人这样做了，但是万不得已的时候，那个就好像在拔营杂营拔营一样，什么该动我就要动，你不会停止去前进，随时有一个搬动的。我觉得在美国居住的人比在中国或台湾的人，对，我了解只有这两个地方哈，还能够理解什么叫做搬家。我有时候看到说，他弟兄姐妹在买一个家，卖一个家，有时候前后不到半年，哦，我真是佩服自己啊！我从台湾到美国搬过一次，我跟牧师说我不搬了，绝对不搬了，太累人了。而且呢，台湾人有个根深蒂固的感觉，说我的家就是固定的。虽然我感觉我到美国还是在流浪，可是觉得我的家还是在台湾。那个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父母亲不在了。所以呢，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到这个几年了，三十几年了，在这里，就在那个地方，小小的一个人家那个暂时的度假屋里面度了这三十几年。不是我不想搬地上的家，我尽量不要搬啊！我当然想搬回到父家啊！所以我们不会停止下来，我们不会觉得就是这样啦。好的方面是说这样就够啦，我维持好就好啦。不好的方面是说没希望啦，就是这样啦。我们是一直在动的，一直在往前进的。保罗说我向着标杆直跑，不管你年纪多大，我们要继续的跑，继续的走，继续的前进，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家，那个家才是我们安歇，让我们安全的地方。如果我们是一个客旅，那么我们不害怕，不害怕动荡，不害怕这个世上的一切的结束，因为我们有一个渴慕，有一个盼望。刚才那个亚伯拉罕形容，希伯来书形容亚伯拉罕说欢喜迎接，我们带着一个喜悦的心奔向我们那永恒的家。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的最多的神的叮咛是什么吗？一方面是叮咛，一方面是命令，是什么你知道吗？哪一句话你知道吗？不要怕，不要怕，圣经讲过不要相争，不要怎么样，对不对？我们都很不喜欢听那些教训的话，这一句话是神讲最多的。我们的父亲说，孩子，不管你搬到哪里，现在不管你怎么个情况，家里面的情况，外面的情况，工作的情况，身体的情况，他说不要怕。这是神借着圣经一直在对我们讲的，你不要惧怕。刚才那首诗歌，我们这个月的月歌，他时时看顾，处处同在，不要怕。任何你的身体上的变动，任何你的环境的变动，任何你的情绪的变动，不要怕。这是神借着他的话语，很多次的从旧约到新约，你去数数看，七十几次，你不要惧怕。当他任命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那是一个很艰巨的 一个任务，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怎么跟摩西同在就怎么跟你同在。这句话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姐妹，不管你年纪多大，你都有怕的时候。有时候是你怕你不知道，当你不确定了，当你没有把握了，当你有一个意外了。王庆，你碰到那个意外怕不怕？不怕，有平安，可是怕不怕？没有。OK， 这是一个见证哈。我们通常以常理来讲，如果碰到这样的一个突然来的，会怎么样？会怕。雅琴有没有怕？有，他最怕的啦，他比王庆还怕哈。他说他心里有一个平安，这是超然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这样，不要怕。所以他把神的话听进去了，没有害怕。来了，我就接受，我就靠着主，他跟我在一起，然后我就走过去，我就搬到另外一个家。我记得我在2008年的那一年，我的红斑性狼疮发作，然后呢就不能走路，整个关节很痛，然后不能走路，我手也不能拿东西，连电话都拿不起来，那时候还在用那个家里的电话拿不起来哈。要弯要做什么都很痛。那个时候呢，就看一些资料，这个红斑性狼疮的结果会怎么样啊？其实我不觉得我心里有害怕，我只是想知道说会怎么样，有一个心理准备。所以我就开始想，马上我的儿子要在一月有婚礼，我想说哦，那我就坐着轮椅去参加婚礼啊。然后就想到以后我的宣教，我服侍神，我就神了。那以后我如果不能在轮椅，我不能搭着轮椅去中国的话，去宣教的话，那我还能做什么服侍呢？就开始在计划我的后面的人生。我不觉得我在害怕，有没有害怕？有一种那种预备焦虑在里面，就说你其实还没有到，可是你心里面就在筹算了。那个其实就是害怕。但是就像王弟兄讲的说，我们有平安，为什么我还能够这样子冷静的去想？因为我心里有平安，我知道我有神，神知道，不管怎么样，神有他对我人生的美意，而且我也不是要长留这样子的，我不可能常常有那么好的健康。我要意识到我是一个客旅，我如果想要图那个安逸或安全或者是美好的这样的幸福的日子，要等回家的时候，我就可以确定的告诉你，我有把握到那里去是好的无比，100%的美好。现在我们不能图这个，地上不是天堂，不要害怕。圣经彼得告诉我们这样，那这样的上面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我们要成长，我们里面的生命要丰盛。一个客旅呢的重点不是在那个行李有多大，因为你拿出去用的，你如果带了一个行李去旅行的话，你希望你把那个全部带出去再带回来吗？你会说哎呀我真棒，你看我带出去都没有用，那你带那个做什么？你都很希望怎么样？赶快用掉，我才不会白带，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世上的日子，你有很多，你带着你的行囊，带着你的行李，有智慧的去用它，把它用掉，刚刚好就是我可以用的，用的非常够。但是你不希望把它带回家，你反而怎么样？带很多，你在这个外面旅行的时候，一些很珍贵的家里买不到的啊，然后呢是那些让你觉得有纪念性的，还是要送给谁的礼物，会把它带回来，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要装着什么你知道吗？不是在装着以前带的那些，那个要把它用掉了，而是装着一个很丰富的果子在里面。他这里说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前面如果你往前看的话，我们有时间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闲懒不结果子，那个果子包括里面的包括外面的，里面的话是我们的这个爱，就圣灵的果子，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德性，我们的信心，接下来包括外面的果子，跟人的关系，爱灵魂，爱人，去跟人分享，跟人连结，弟兄姐妹自己，以后我们都是家人了。如果现在我们在这里彼此有不喜欢的地方，最好现在赶快喜欢，以后到永远里面去你要待一辈子的，现在你才一个礼拜看一次， OK， 好好的练习说那个人我实在是受不了，那你就赶快学习说让我怎么样，不但受得了而且还很爱他，刻意的，因为以后要永远的在一起，我们要永远的待在那里，到时候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好，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我们带到神那里去的不再是世上的这一些旅程中的东西，我们去的时候有一份很荣耀的产业我们要承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地上承受多少，你父亲你父母的祖产你带不走的，但是你有没有把握你要承接这一份好的无比荣耀无比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上个礼拜你们记得庄长老讲什么吗？都还记得对不对？讲到他的儿子要上学的事情，他为什么那么难，这个我们都有经历的，为什么那么难，在两难之间，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行程里面，这个旅程里面呢，在两难之间，到底是要选这个还是要选那一个，那我们就用我们的推理来推想，去这个世上的学校不一定属灵就不好啊， yes， 对，有可能不会不好，我去那个基督教的学校不一定就专业就不好啊，对，也有可能，你再往下推很多情况好不好，我去这个这个专业的学校我有可能是最后一名啊，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学生啊，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我去那个基督教的学校我也有可能我属灵反而更差，叛逆性，我为什么要到每天在家里已经够那个了，在这里还要来上这个学校，有可能。那你就去排列组合吧，如果你用这一些来做决定的话，你的豁然率太多了。你用什么来决定？你要定个意，认定说我是神的儿女，我的目标是在永恒的这个国度跟家里，所以我是一个客旅，这一些都会过去。最重要的，在我做决定的时候，可做这个决定很重要，因为决定一做了，有一个结果就会出来，有的结果就会付上一些代价。好，我在这里不是说选的这个选的那个一点都没有，如果你的孩子要念一个很好的学校，感谢主，我们以他为荣，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的心里面把你的定在哪里，你心里面跟神有没有一个密契在那里，你有没有像亚伯拉罕，虽然我还看不到结果，可是我有一个对于远处的一个盼望跟眼光在那里，我可以失掉这些带不走的，但是我不能失掉那荣耀的产业。我们现在来请庄长老带我们唱首诗歌，叫做这世界非我家。我今天这个道希望我们记得这个观念，我只是客旅，我不要害怕，一个客旅就是要一直搬动搬动，不要害怕任何一个情况，你安心，神说你放心，不要害怕，你要用心的是我要平平安安的，我要让我不要岔开的能够跑到终点，这世界非我家。
你如果有蓝色诗歌本的话，是在蓝色诗歌本的278，可能不够每人一本。如果你 278，蓝色诗歌本278。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我金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引扬，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我主你知我无量又想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留你无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引扬，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将。天上万物中土望我快来相见，我将前往还君，主已赦我罪愆。我虽软弱贫苦，靠主已无所挂，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我主你知我无量又想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留你无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引扬，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将。
好，我们来做个回应祷告。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居住的。我们主，我们知道你已经在为我们天上安排了一个美好的家，你给我们预备的是超乎我们所能够看见，我们所能想到，我们所能听到的。主，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么一个美好的天家。主，求你在我们在这世上做客旅的时候，居住的时候，求你真的让我们眼睛中看这个世上的这个不要把眼睛盯在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上。主，让我们定睛仰望在你身上。主，求你真的让我们碰到世上的困难的时候，主，让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带领我们，你以为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天家。我们主真的也让我们真的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一切，真的来迎接你，来接我们到你那天家那里去。主，求你真的带领我们在奔走天的路上，你与我们同行。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是报告时间，我们先来欢迎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请您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在我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左手边有没有？好，我们现在坐这边。
弟兄姐妹，这是我外甥女和她的表弟表妹们，和我姐姐他们一家第一次来那个我们教会。就是我的外甥女张觉欣，然后林芷竹和林芷豪。
啊，我们欢迎你们。另外一位有没有别的新朋友？好，那我们打开今天周报，看今天的家信。今天下午呢要四班练习，本周二呢要妇女会的教会，联系的呢是刘磊姐妹。我们的 暑期圣经学校呢，在下下个周要开始的教会。如果另外没有报名的话，请找刘蕾姐妹或者雅琴姐妹。而且我们也为家长有准备好这个一个讲座。我们有一个报告，就是说，我们李教授有个。哦，失败一定是连，李教授要有个补充报告。